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先读这段的经文。不好意思，按不到。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二七，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装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银牌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在二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也常常念哈。这段的经文，你们找到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向牧人表示，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记号，这个竟然是记号，我们相信就是很独特的，能够分辨出来的，不会有相同的，否则便失去了所谓的记号这两个字的意义，对吗？记号就是作为标记的一个的符号。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从当天耶稣降生的种种情形来看耶稣特有的记号是什么，再次来一起的提醒。我们知道记号是一种交替的表现，是实体精神的一种的代表，它如果用在宗教的代表上是一种象征，如果用于在社会人类国家，它也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意义，以标记。如社会上我们的一些的记号，在颜色上啦、标记上啦，都有一些的记号让我们记得认得了解这个是什么。就如理发店以前都是用这个颜色的哈，今天呢都很现代了，没有这个颜色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理发店。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什么？大家必须安静，不可以讲话。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什么？哦，一定是有音乐有关的嘛，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是不可以吃东西了啊，禁止饮食啊。那么这个呢？斑马线叫红绿灯我们都知道应该走还不应该走啊，这个都是一个的记号，让我们知道。然后这个呢，驾车人都懂，我们就不可以去转弯了哈，不然就收到罚单了。这个大家都懂了哈，没有人不懂了哈。去商场上大家都会找这个了哈。还有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我们都有不同的记号不同的记号的标记，让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当然一看到这个红红的，知道新年来了啊。那么十二月的，让你想到什么呢？我想十二月到处都充满着圣诞的气氛。圣诞的景色，圣诞老人，圣诞树灯饰、贺卡啦、礼物啦、圣诞歌曲啦，甚至餐厅都大家都布置的美美了哈，甚至大家也筹备什么圣诞大餐、圣诞舞会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成为了今天圣诞节的记号呢？但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记号又是什么呢？从圣经的预言以及耶稣降生的整个的环境里面，已经其实很明显的叙述了出来，从这些记号的特征可以意味着耶稣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和他奇妙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我想让我们再次的一起的来提醒，到底耶稣的记号是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的再次背着这些记号而提醒，也可以借着这些记号让你去来分享福音，分享耶稣诞生的好消息。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借着早晨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都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回应主你自己的教导。把这段时间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第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童女生子。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之后呢，上帝就应许 这个救世的一个的准备。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这位弥赛亚要生为女人的后裔。所以从那时候起，关于所谓女人的后裔这五个字的应许还有预言，一连串连续的不断的相传，直到耶稣降生为止。它不单是因为是因女人的后裔而独特的一个观念，而这个词也预言了耶稣是什么？是从童女降生的超自然的生产的工作。因为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这个预言早在主前第八世纪先知以赛亚都已经预言了，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可见耶稣他降生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记号，童女生子，没有人是童女生子的，而且还是圣灵感的孕，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记号。那么第二个记号可以让我们记得还有分享的呢，就是什么？伯利恒。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当玛利亚身怀重孕的时候，正好是什么？妇口普查的时刻，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前往这个大卫的城，也因此正好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正是上帝奇妙的设立还有管制，他用一种奇妙的方法来应验圣经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其实在主前第八世纪先知弥迦也说过了，他也预言了，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根骨就有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上帝所安排的其实却是如此的准确还有奇妙，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而在新约的时候的确的实现了这个预言。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的记号，就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除了童女生子、伯利恒这两个记号之外呢，第三个记号是让我们可以记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婴孩。耶稣的降生我们都知道是道成肉身，是神在人间显现的神而人者，按神的应许而降生的一个婴孩。所以耶稣必须是一个婴孩才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必须有人类共有的形态，他有人类共有的样式，他有人的生命，才能够领会人的生活，也才能够体贴人的软弱。既然要成为人，必须有人类的生产的过程，而先成为一个婴孩，然后童年、少年、青年、成年，道成肉身。这四个字是圣婴表明神人两性，神成为人的一个的表达，如此才能够成为救主必备的一个的记号。所以先知以赛亚早在九章六节已经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特别的一个的记号，救世主早在旧约里面，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是一个婴孩诞生，新约的确了应验了这个预言。第四个记号是什么呢？用布包着啊，这是也是经文所说的，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身体只包着布。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今天的婴孩出生啊，可能包的不只是布哈，也有很好的衣服，也很好的枕头，各方面都有了，这是非常的幸福的。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只有布包着，也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表示他的贫穷，没有王子的尊贵，没有穿金戴银啊，没有常人讲究的衣着啊、布料等等、枕头等等，他只有一块布包着，正说明他的赤贫。他降生在马房，我们知道马房也是借的，与门徒晚餐的楼房也不是他的楼房，也是借的，甚至被钉十字架 后的这个墓穴也是亚利马太夜色所提供的。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为了一个贫穷的一个的记号，只是用布包着，成为了这个美好的一个记号。除此之外，第五个记号是什么呢？卧在马槽。我们知道说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从未有听过所谓的什么上知文明社会、达官贵人、下知落后民族，或是庸夫庶子，从来没有婴孩是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降生在这里，正说明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卑贱的样式，所谓真是空前绝后仅有的一个的记号，只有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边的。他降生的地点、用品、环境，无可否认都显示他的卑微，他一生的工作也显示出这种卑微的身份，也正符合他降生在一个卑微的一个地方。然而我们都知道马槽也正是一个供给粮食草料的地方，但是耶稣他为人类带来的反而是带给人丰富的生命。所以在伯利恒这三个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或者是面包之家，是供应的意思。而这正表明了圣诞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马槽的真正的意义了。第六个记号，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知道齐星出现。当东方战士，就是我们所说的博士，正在观看这个天文之极的时候，他发现了东方有一个奇异的星，就知道有一位君王要降生。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他们就聚集前往，一起来寻找朝拜这个耶稣。这个星更能够活动的引导他们来寻找耶稣，使他们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地。这个星不单带给占星家喜乐，更是带给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福音，也带给了人无穷的希望。占星家献给耶稣三个礼物，我想去年我也特别提了哈，相信大家都记得也知道，就是黄金、乳香还有没药。这些礼物也正意味着耶稣一生的记号。黄金代表着尊贵，东方的占星家他们真正崇拜要敬拜这个新生婴儿耶稣，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新王，并且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也是他们的王。因此他们谦卑俯伏来敬拜耶稣，来献上这个黄金，表示他们把新生婴孩看作为王者之君，唯有王者才能够配得黄金，才能够配得献上这个黄金为礼物。那么乳香呢？乳香只可以用在会幕还有圣殿献祭的时候的礼仪当中，让献祭的整个过程成为一个更馨香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故此以色列人的心中呢，乳香就代表对上帝的一整的尊敬，就是一个祭司的代表，一个的记号。那么没药呢？没药都知道说当时是非常的昂贵的，可以制造香水、没油、药品而止血的作用的品物都用到这个没药，甚至呢尸体的防腐剂等等都可以用得上。所以犹太人用没药来膏抹尸体也是一种的习惯。根据当时候中东的一带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呢，在朝贡皇帝的时候呢，必须是献上没药的，是当代向君王献礼物的习惯之一。因为当时候的人都普遍认为真正伟大仁义的君王是愿意为子民而牺牲生命的，故此占星家献上这个没药也代表了新生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的死还有他的埋葬。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黄金代表了君王的记号，乳香代表着祭司，也代表着敬拜的记号，没药代表着基督的死、埋葬的记号。这些记号世上找不到，仅有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仅有出现而已，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的记号。
最后，名为耶稣。
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有孩子要出baby 要出生的时候，我们很早就现在的人都很早就取名了哈。那有些人要等，以前不懂生男生女，要等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给他取名啊哈。当时候耶稣的名也早被宣告为，都已经知道了，被宣告为什么？他被称为什么？他的名被称为耶稣。马太福音1章25节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耶和华救恩。他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另外他也被称为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古时的先知、祭司还有王，他们都是个受膏，被受膏的人。这三者都是他的耶稣的义表。他也被称为主，这个头衔指他有权威，指他能够统治，指他的神性。因此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更称耶稣为主，为基督。其他当然还有他的别名，他是光，他是门等等，这些都是早就被预言而命名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名称的记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单单从这7个记号里面，让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其实却是如此的奇妙，也明白借着这个7个记号，也明白上帝救世人救赎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记号是童女生子，第二个记号是伯利恒，第三个记号一个婴孩，第四个记号用布包着，第五个记号第六个，第七个。当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我们都会因此而欢喜快乐，为自己得着的救恩而感恩，不是吗？同样的，为着圣诞节即将来临，为着我们许多未信主的家人朋友，我们是否也如此的可以把这个美好的大喜的信息而传报出去呢？这个7个记号是我们分享好福音的一个的桥梁。今年圣诞节你要如何传报这个美好的佳音？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就是记号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就宣报这个美好的佳音了。我不晓得今年我们可以如何来分享上帝的爱，分享圣诞的好佳音。我们可以借着这个7号来与人分享福音，分享耶稣救世的计划。如果没有的话，教会也特别帮助大家预备了这个报佳音，我们能够多带同堂的出去宣报佳音，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不晓得你参与了没有，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一起宣报这美好的佳音。就如这段经文所说的，以赛亚书52章20节这个有点小哈，可以看到就是跟我一起念啦，来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啊，这人的脚登上山是何等的佳美。所以说感谢主哈，那报佳音传好信息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的。就是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在这美好的季节里面，我们为主传报美好的佳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再次借着主你的诞生的美好的消息的记号，再次提醒我们，主你爱我们，主你在道成肉身，为了完成主你救赎的记号的救恩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佳节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回应主你的爱，能够一起宣报主美好的佳音，让世人都听闻主你诞生的好消息，这美好的福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